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汪兴国弟兄，他现在是一名传道人，但是他也是一名更生人。在过去，毒品其实耽误了他的人生非常长的时间。在我刚刚跟他的谈话当中，他跟我讲说，就算他在低谷当中，他对人生其实还是有期待的。然而这个期待是怎么样子，在看似几乎不可能的状态之下，可以让他的人生有所翻转，让他的期待可以逐渐逐渐的一点一点去完成。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汪兴国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兴国兄你好。
你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你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我出生在中立，那我是家中的独生子。
嗯，
其实我对我父亲的印象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他好像跟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就退伍，就从事船务的工作。
嗯，
然后我的母亲跟我的姥姥是韩国华侨，所以他们大概就是民国六十几年结婚，然后就生下我。
嗯，
那我从小的印象就是妈妈也在工作，那父亲因为在跑船，大概半年才会回家一次。所以我对我的父亲的印象是非常不深刻的。
嗯，
那大概就是每半年回来，我父亲陪我几天，就会煮几道拿手的料理给我吃，然后又出去跑船了。
嗯，
那我是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应该是肝不好，所以呢就有几次因为在船上吐血就送回台湾的医院就诊，所以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也不懂，所以就和我妈去过几次医院。那有一次在上课，突然我妈就接我回家，说我父亲过世了。其实当时国小二年级，我也不晓得去世大概是什么概念，但是就知道父亲死了，然后我妈妈也因着要抚养我，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所以我妈妈也是白天上班，然后我几乎是跟着姥姥抚养我长大。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因着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啦，就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因着父亲的过世，所以好像在学校会让我跟同学感觉有些不一样，甚至在有些同学的眼中我就成为弱势家庭的孩子。
嗯，
那特别是因为父亲刚过世，那当时政府其实也是对我们这种单亲家庭会有一些补助，例如申请中低收入户。其实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我其实是似懂非懂，但是好像觉得 家里有拿这一些补助会让同学好像看不起我，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刻意，我的个性本来不是那么的刚硬的，也不是那么的坏，但是就是好像不喜欢同学的那一种排斥、不接纳、嘲笑，所以我会开始有一些反叛，就是或许我在同学的眼光，在老师的眼中，我的课业也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受瞩目，然后如果这样子好像平平凡凡的，好像还会被人家欺负，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特别是借着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其实好像想让人家重视我、看重我、尊敬我，甚至会怕我，所以就我大概国小四年级吧，我就开始会跟隔壁的大哥哥学习偷抽烟，然后就开始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小时候长得比较瘦弱，那因为我家中独生子，从小到大也没什么跟兄弟姐妹手足吵架的经验，所以基本上我连吵架跟打架都不怎么会，但是我突然发现跟着我家附近那些大哥哥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说他们是不良分子啦、不良少年，叫我少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从小到大我就觉得他们是能够了解我、同理我、保护我的，所以特别从国中开始我就特别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其实我的母亲管教我其实也是蛮严格的，所以我基本上来讲是在我的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但是我离开了我妈的视线，我到了学校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尽量把自己伪装成跟他们一样的样子。
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其实你刚刚讲到的是一个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有的一个家庭不一样的状态。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我相信对母亲而言，家庭有这么大的变故，其实有承受很大的压力，她心里一定也很难过。那我相信你在她的管教之下，你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然后让她不要那么难过，或是不要有这么样的压力。但其实你心中也有需要填补的一块，就是你要可能需要有人保护，或者是有需要这种比较阳刚、需要力气的时候，有人可以照你。在这个矛盾之下，你是怎么样子在母亲的面前跟在这些学校众人的眼光之下，你达到这个平衡呢？会不会对一个小学的小孩子而言其实有点累啊？那个当下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当下也是不明白母亲的用心啦，但是因为我的母亲是比较希望，她也会想说啊，一个铜板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如果我不去惹人家，人家怎么会惹我？所以每次在外面出了事情，我妈都先教训我。可她其实没有想到，她可能也不能体会到，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你不去冒犯人，你不去得罪人，还真的是有人会来欺负你，会踩你两下。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一方面也是怕母亲担心啦，所以在家里，我在我妈下班陪我的时刻，我尽量的就是保持乖乖牌的形象，因为我长得其实也不坏了。那我印象很深刻，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那么感人，但是是我国中训导主任告诉我妈的，他说我在学校犯错，然后我怎么被打我都不会挨，但是我的训导主任要打电话给我妈，请我妈到学校的时候，我跟他说拜托他不要打电话给我妈，不要让我妈知道这件事情。那是后面训导老师跟我妈妈讲，我妈告诉我才说，哦，这件事那么感人，因为我只是不想让我妈知道，哦，他的孩子变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你内心中，就算可能被人欺负受了委屈，然后可能用了一些比较我们认为不是最正确的方法找不良分子做你的靠山，甚至开始欺负别人，也你也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但是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仍然还是有心中很脆弱的一块，就是不希望让妈妈因为这件事情再难过。
对，是希望她不要担心不要难过。
是，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说你当时被欺负是怎样的被欺负，然后你欺负别人又是怎样欺负别人呢？
我被欺负就是打不过别人了，打不过别人心中就会对那个欺负你比你强势那个你会产生很深的恐惧，但是突然发现当我有一群朋友可以罩着我的时候，那 我跟着他们出去，他们会帮我出头，那我一个人可能当时打不过那个欺负我的人，但当他们帮我修理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不单是那个以前欺负我的人不敢再欺负我，相对的对其他的同学来说，当然可能从某些人的眼光是用异样的眼光，但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就觉得有一种英雄主义作祟，觉得自己好像很威风，认识很多不一样的朋友，让我走路都有风，所以当时是不感觉啦，但其实是内心还感觉蛮骄傲的，因为觉得说有这么多人替我撑腰，而且好像认识一些一般人一般同学认识不到的朋友，会觉得反而透过这样叛逆的行为会让我感受到好像被人认可，然后感觉到与众不同。
我们一般在青少年时期的确可能有一些人际关系啊这些需要处理，但同时我想心中还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在学业上加减有表现一点点，那是怎么样子让你的生活重心渐渐远离学业，然后去往这些人全时间的靠拢呢？
一开始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道德良心，就想啊不读书将来怎么办，但是就是从国中开始第一次离家和他们住在一起，那可能住一两天就会很想家，觉得混不下去了，可是越逃越久，就到最后连国中都没有去读完，所以就开始就出来社会，就也没有读书。那刚好因为我大约是在15岁的时候没有回家，然后在外面流浪，可是我刚好在中立认识一个从事电子游艺厂的老板，因为那时候本来就没有盈利事业登记证，是属于关着门做生意的，所以对我有没有满18岁其实对他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变得就我虽然离家，但是因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他也愿意提供我吃住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从15岁一直到18岁其实我自己觉得过得还算蛮安逸的。
那在这个阶段相对刚刚讲到心中对妈妈的牵挂就不在了吗？
就比较少了，那个良心是会越来越冷淡的。
是。那你说从15到18岁开始你在这个电动玩具店里面上班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
在电子游艺厂上班的日子，其实它就像一般在工作一样，就是一样分三班制，只是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做的电玩是不合法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站在门口，然后去分别客人。如果是客人的话，我们就让客人进到店内去娱乐。那如果不是客人，甚至有警察在巡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相当的提醒，让里面的客人不要出来，然后外面也不要有人进去，这样
去帮忙把风。
对 对, 对。
那在这个电动玩具店里面上班啊，这个竞技场里。理论上而言它也是一份工作，虽然它是不合法的，就是以我们的规则而言认为说这个场所可能是个不良场所，但是就这个工作者而言你也是一个打工仔，在当打工仔的过程我想你的老板也是希望你是一个认真尽责的这个做事的人，但怎么会又会让你后续的行为更加偏差呢？
因为其实就好像刚刚卢卡所说的，老板也希望我认真尽责，而且那时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看起来乖乖的啦，所以大家只要我是乖乖做事大家都很喜欢我，但是我自己心里就是有一种英雄主义作祟，我就很特别喜欢跟那一些不良分子在一起，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凶，让人家看起来不敢碰我不敢惹我，所以一方面我好像在电子游戏厂工作就这样稳稳的也像一份正常的工作，虽然在法律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店变破获了我们还是有赌博罪，可是基本上来讲我们还算奉公守法，就是安分守己，可是我另一方面又很喜欢跟一些人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就这样打打闹闹的，然后吸毒，然后好像就武装自己，会让自己感觉比较特别了。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有人在你面前吸毒的画面是什么样子吗？
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吸毒，是我国中放学回家， 然后因为我们家隔壁在改建中，所以就是工地，真的就是工地。那突然就有两三个人，当然当地称他为不良分子，就叫我过去，问我有没有东西吃，家里有没有水可以喝。那我想说家里也有，就跟他们分享一下。后面他们好像也想要回报我，然后也想跟我称兄道弟，就拿安非他命要我要不要一起吸。那有的时候也很奇妙，我的人就是如果说认定对方是朋友，那我就很难拒绝人家，而且我也想一想吸一吸也没什么事，所以就开始跟他们好奇，就开始尝试。
所以你第一次看见别人吸毒，其实你就加入了他们。
加入了他们
之后，我想在之前学校一定有跟你讲过说、哦、吸毒是件不好的事。你在看见他们吸毒的当下，我相信这些声音这些画面也浮现在你的心中。但你刚刚说你选择加入他们，那加入了以后你有觉得哦，学校讲的都不一样吗？还是你有在觉得说你是可以与众不同，你可以不像他们一样被毒品捆绑，你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力来战胜这一切呢？
当然，当我看见毒品要吸的一刹那之间，还是会想这个吸下去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但想一想他们看起来也很快乐，而且吸一次应该没事了。那自己吸下去的时候感觉还真的是会有带来快感，就是会有新快感的，并不是说像好像我们这个看到电影啊或听到一些宣传讲的那么可怕。而且我也感觉我能够控制自己，要吸就吸，不吸就不吸。因为的确吸的时候能带给我很奇妙的新快感，但是不吸，特别是安非他命，好像也睡个几天稍微休息一下，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也没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没太放在心上，反而觉得这样很好玩。特别当时因着能够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也觉得能够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东西，就好像觉得自己人脉广阔，好像很了不起一样，所以就傻傻的就跟他们混在一起。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自拔的呢？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自拔，其实是到我22岁开始喜欢沾染上海洛因，我才发现我对毒品是没有办法抵挡，我是会成瘾的。我从大概12岁、13岁就开始吸食安非他命。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说啦，我就是玩玩，我想吸就吸，不想吸就不想吸，因为它的确是能够让我精神充沛，特别是年轻好胜，年轻好斗又好胜，然后精神也活力也很好，所以特别刚吸安非他命的时候都能让我两天当三四天用。而且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感觉身体不适会出现，甚至会出现幻想的时候，我好好的休息一下，这些症状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所以我从12岁一直到21岁，我反反复复，我几乎都在吸食安非他命的。
但安非他命并没有让你造成影响生活，或是让你有什么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这种状态发生。
有几次就可能吸了太几好几天没有睡觉了，的确会有被害妄想症，会有恐慌症，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想来找你麻烦，好像人人都是警察要来抓你，所以自己也发现苗头不对，但是就是好好休息几天，好好睡几天，诶，醒来对我的生活对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吸食安非他命。当然这个过程也有人拿海洛因给我吸食给我施打，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施打海洛因的感觉，所以我还是选择安非他命，我就没有去施用海洛因。对，虽然这样看起来我的生命跟生活好像在当时我要吸就吸不吸就不吸，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人生最宝贵最青春的岁月几乎都天天都在吸食安非他命，都自己被我蹉跎掉了，所以也是浪费了时光了。
Thank you.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汪兴国传道，他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说，他从青少年时期他就有接触安非他命的经验，然而在吸毒的当下，他好像也曾经一度以为他是可以自我控制，好像可碰就碰，不碰就不碰，这让他其实在后面的生命状态与毒品其实反而被毒品辖制了。我想问哦，就是你说你刚遇到了海洛因之后哦，这让你的人生进入了万丈深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两者之间是怎么样的捆绑你的不同啊？
吸食安非他命就好像我平常抽烟一样，它是我的一个习惯，然后呢如果不抽它的话也没有很严重的戒断现象，反而就是我身体平复了，我会发现除了吸食安非他命能够当下给我那种新快感，其实不是一般的物质，比如说像烟酒槟榔可以带给我的，所以我就会再去想要吸毒，让我自己维持这种亢奋的状态。那吸食海洛因，因为我当初吸食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想到，就是为什么在我21岁、22岁的时候，我个人的个性跟整个心境会改变，我开始会享受那种施打海洛因所带来的那一种安舒感。虽然一开始吸食海洛因也是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感觉，会吐啊，然后会一直感觉昏昏沉沉，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比较不喜欢吸食安非他命那种几天不睡然后一直让自己很亢奋，然后又很可能会让自己很忧虑很焦虑，我反而会开始喜欢上施打海洛因那种让自己可以安舒，让自己可以享受在一种舒服安宁的状态。我一开始也是以为我安非他命吸了也将近可能也有十年了，在这过程中这样看起来我生理机能也没什么影响，那的确也是要吸就吸，不吸就复吸，所以我觉得海洛因应该其实我也可以有相当的一个保护力。但没有想到其实当海洛因不吸食的时候，它的确会有比较严重的戒断现象，那可能一开始就是流眼油，然后会打哈欠，再来就是骨头酸痛，坐立难安，让自己没有办法睡也没有办法吃。可是很奇妙，在这一些这么不适甚至可以说快要死掉的状态，一针打下去就好了，那个一针马上打下去马上好。所以在当下一开始其实也没有想说这是成瘾，而且会没有想说这个成瘾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其实我一开始吸食海洛因的时候，我是有精打细算过的，我只要能够好好的像以前吸食安非他命如此控制自己，我可能一天，如果坦白说以那时候在从事电子游艺场的工作来说，我可能一天花两三千块还是我经济能力范围之内，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不过就是我人生一个调剂品，因为我好像除了吸毒也没什么不良嗜好。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施打海洛因会有这样难过的戒断现象，而且它那个戒断现象会越来越频繁，我可能第一次施打海洛因那个感觉可以维持两到三天，但是渐渐的从半天两小时一个小时越来越短，甚至可能如果我有药的话我半小时要打一针都是可以的，所以变成说我到时候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了。那甚至吸毒我也没有办法好好正常工作，所以我就开始每天就在过着与毒品为伍的日子。我一直以为我可以要吸就吸，不吸就不吸，但其实没有想到有那个戒断症状开始让我浑身难受的时候，我就会当下马上想到再拿一针来打，打最后一针就好了。可那最后一针打下去之后，我就会在想说没关系，反正都已经打下去了，那就再打下一针，等到没有了再说。所以他一直反复循环，就让我开始渐渐的没有办法好好工作。那每一天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找最后一针海洛因来让我自己的身体得着舒缓。
在那个当下，与你相依为命的妈妈，虽然可能已经有一阵子没联络了哈，她知道这些状况吗？
她其实是不知道这一些状况，因为我还是没有住在家里。那我实在是因为到最后也没有办法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所以我才开始会用各样的方式跟我的母亲说，我可能现在在外面，可能想要创业或遇到什么困难，希望我的母亲能够用经济支持我一下。但是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骗钱，然后拿这些钱再去买毒品。我总是以为买到这次毒品，然后这一针打完，我就可以立志重新做人。我想的都很简单啊，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毒瘾一犯，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没办法做，就是一定要拿到那一针，让我的身体可以得到当下的舒缓和满足。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无限的循环。
那我想请问哦，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就是你个人除了吸毒以外，其实你没有什么样的不良嗜好，这样你有曾经为了毒品，为了除了骗妈妈的钱之外，你有做过其他因为毒品而做的不好的事情吗？
我其实并没有为了毒品做真的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还是会稍微计算一下，我如果只是因为吸毒去杀人放火干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必要。但是我其实是会欠药头钱，跟想尽办法来吃药头骗药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始把我的人脉渐渐的就一一断掉了。因为事实上人不管对我们过去再有什么好的交情啊，关系再怎么好啊，一次两次人家大概知道说我们吸毒不付钱啊，或者跟他会那一个什么东西赖账啊，就他就会渐渐不理我了。所以说呢，到时候也就是回家，然后回家跟妈妈能借就借，不能借就骗。那不能骗呢，那其实也会知道其实偷别人的也不好了，你知道吗？偷别人也不好，进去如果犯窃盗罪，可能也不是很好听的罪名。但是我会变卖家里的东西了，我会想办法变卖家里的东西，因为知道毕竟是妈妈了，妈妈毕竟不会对我赶尽杀绝了。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因为毒品的关系，你进入了监狱呢？
其实我也曾经因为想要戒毒这件事情，我其实也试过蛮多的方法，最基本就是亲情的劝导嘛，但是这是没有用的。后面我也因着戒毒去过几次疗养机构、戒毒院所。那其实在医院接受治疗，大概当时戒毒的疗程都是一天5000块，七天是一个疗程。过程中因为有药物帮我戒那个可以让我这些戒断症状的不适能够降到最低，所以我的确有几次是有在医院度过七天。可是戒完七天之后呢，那个一出到医院呢，就会觉得有点不甘心，我忘记那个吸毒最后一次打最后一针那个感觉是什么。所以我每次出了医院，我坐上计程车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说，让我再打最后一针，把那个吸毒的记忆牢牢的记在心里，我就不再打了。但没有想到每次又最后一次，就是这一针又继续打下去。那后来是因为其实花吸毒也要钱，戒毒也要钱，所以后面就没有再花钱去医院戒毒，没有再花钱医院戒毒又要吸毒，就比较需要长时间跟这些卖药的药头生活在一起，所以被抓的机会就比较高。所以我就开始，我其实从应该这样说的话，我是从22岁开始吸食海洛因，然后我是从24岁开始被抓被关。那因为跟他们天天混在一起，真的被抓的机会很高，我甚至有一次一个月我就被抓了3次。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把自己生命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因为吸毒其实是需要观察乐界的，所以我也经过观察乐界，然后观察乐界了21天，我也觉得不靠药物也是可以戒毒。那出狱之后要好好做人，但还是一样，出狱之后还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忘记最后一次吸那一针的感觉。那刚好旁边有狱友一起出狱，就大家约一约再去打最后一针，想说再打最后一针就要重新做人。可其实这方面也会想到几个问题啦，就重新做人，我们过去也没有一技之长，而且我骗我妈也骗了那么多次了，我妈其实也不容易再相信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除了出狱之后跟朋友一起去找那最后一针，也会发现年纪越大好像要回头越来越不容易，所以开始呢也就开始继续的透过药品来麻醉自己。所以我就很快的在乐界出狱之后，我大概没半年时间又被抓进去服刑，然后这一次就是也是观察乐界还有强制戒治，这一次大概关了7个多月，那也是出狱觉得哎，不能再这样子，要重新做人，然后又半年又被抓进来关。所以我这样反反复复，我一次关将近一个月，一次关7个月，后面服刑2年2个月，所以我几乎从24岁到27岁我都是在吸毒被抓被关，吸毒被抓被关这个循环中度过。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当你在监狱里的时候心情如何？是想要赶快急着出去，或是觉得好吧有一个暂时停靠一下的地方也好呢？
在监狱里的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没有想象那么黑暗跟可怕了，因为当时我在服刑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跟我相同前科或相同背景的，都是吸毒者，所以基本上都有一些认识了。那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桃竹苗人，所以都有一些关，都有一些地缘关系。在关的时候的确因着受到法律的制裁、环境的约束，然后没有吸毒，会找到那一个真正没有吸毒的自己。因为毕竟我从12岁一路这样吸毒到24岁开始服刑，所以在里面的时候是让自己又感受到自己没有吸毒、没有被毒品辖制的那一种对自己生命充满了热忱跟期盼，就是我只要不吸毒，我在外面透过认识的人脉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出狱之后不断的再吸毒，然后再入狱服刑。当然其实在监狱的生活每天都跟这些狱友在一起，你每天唱高调说我出去之后要重新做人，那些不切实际了。但是在里面的生活的确会让我觉得，就是说我的人生只要不吸毒是有希望的。可是每一次失败的经验都告诉我，我靠着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戒毒成功的。我如果不戒毒品的话，我真的不是出去打药过量致死，就是会被关到死。
您刚曾经在麦克风关掉的时候有跟我说，其实你在监狱的时候有听到一个人对大家做了一个见证，那这个是监狱邀请更生人戒毒成功的人，然后他应该是跟福音戒毒是有点关系的，他来到监狱中做见证。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听到了这个见证之后，你自己对你自己是有怎样的期待，然后你听完这个见证后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是2005年要出狱的时候，那监狱是别人叫我们去哪里接受什么辅导我们就去，所以去什么场合主讲人是谁我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我因为8月1号要出狱，那时候刚好是一个初监辅导，所以大概是在当年的7月份我就和一群8月份要出狱的人到一个教室，然后接受出狱前的辅导。那有一个人就来我们中间，他讲什么圣经故事我是不知道了，我坦白说当时我是不知道，跟我讲一些圣经故事谁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他过去也是一个吸食海洛因十几年的人，屡戒屡败无法自拔，那后来在家人的建议跟带领之下，他来到基督教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的辅导，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读经祷告信耶稣，就帮他戒毒成功。我想说这人吸毒吸傻掉了，信耶稣就能戒毒成功，那我关那么辛苦干什么？其实我以前在外面的时候是有人建议我说可以去接受宗教教诲宗教的戒毒辅导，但那时候我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了。但也因着过去前几次的经验屡戒屡败，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上帝能够帮助他，只要我愿意上帝也能够帮助我。所以在那一次的初监辅导之后，其实就 增加了我出去想要透过这个机构来帮助我的决心。那因为刚好我在监狱服刑的时候，我是教诲师的杂役，所以透过教诲师的帮忙，透过根生团契新竹监狱的牧师的辅导，还有我妈妈的支持，所以我是在8月1号出狱的时候，我就来到根生团契的恩典之家，先在那边接受安置跟辅导。
当你自己刚刚讲说，其实就算你知道可能这是你最后的一个选项之一哦，就是因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失败太多次了，那在那个当下你对你自己的人生可不可以讲一下有哪些期待，是你觉得如果你真的可以戒毒你希望做些什么事情？
我当下傻傻的了哈，我因为在监狱里面，虽然过去吸毒得罪了很多朋友，但是相对的我在监狱里面又认识很多朋友，所以呢，就让我当时我94年，就是2005年出狱，在狱中服刑的时候，我是真的遇见一个在新竹有名的角头老大，所以呢，我们在里面不吸毒就乖乖的，人家也很喜欢我们，所以我就觉得我只要不吸毒，我跟着这个老大将来还是有一番作为的，所以我原本的期待是我能够进到这个恩典之家接受辅导，我只要不吸毒，然后等这个老大出来我再去投奔他，或许我将来还是有指日可待的。可是因为也在恩典之家，他的环境是比较开放，但他对学员有个要求，就是在里面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槟榔，但是因为是一个半开放环境，他就在新竹市区，就在新竹监狱对面，全家就在隔壁，我怎么可能不抽烟？所以想办法，我都烟瘾来的时候，我想尽各样的办法，我还是会去偷抽烟。那其实也很奇妙了，因为在那个环境大家都不抽烟，所以我身上有烟味，其实那些辅导员是很快就能知道说有人抽烟，那很快就能抓到是我在抽烟。我甚至为了偷抽烟，我可以凌晨三点设闹钟，我偷偷去外面抽烟，然后回来之后刚好辅导员就坐在沙发等我回来了。所以在那个当下呢，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如果他们要公事公办的话，我违规，他们可以请我回家，可以赶我走。但是他们没有马上请我回家，一而再再而三给我机会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没有在恩典之家接受他们的帮助和辅导，其实我回去还是在走回头路，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给我自新的机会。那也透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饶恕跟接纳，其实也让我再一次更深的来检讨自己，我连烟都戒不掉，我怎么可能戒毒？所以原来那时候的根生团契是跟晨曦会合作，所以辅导员也都是在晨曦会接受完这一个戒毒辅导，然后在晨曦门徒训练神学院接受装备的神学生，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很吸引我。所以我8月1号出狱，然后这样子经过几次的抽烟被抓，然后我再三思考，我8月25号就请他们帮我转介到晨曦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需要一个环境来帮助我戒烟戒酒戒毒。
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虽不容易还是愿意，这是我一生的抉择。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虽有困难绝不回头，这是我一生的抉择。主，我愿意献上自己，不再躲躲藏藏，逃避你身影。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中，王兴国弟兄他分享到，他其实在刚进入到更生团契，进入到晨曦会的时候，他脑袋里面其实是想说，好，要是有朝一日我戒毒，我就是做一个不吸毒的人，但是我可能要回到社会上，依靠的是他在监狱里认识的角头老大，然后他可以还是可以有一番人生作为。然而你在刚接触更生团契的前几天，其实你就发现这群人跟本来你想象的、你预期的不一样。就算你偷抽烟，他们抓到你的这个现行的行为，但是却没有用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方式来处置你。你开始认为这群人不一样，然后你也渐渐觉得，好，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慢慢留下来，这或许是一个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选项要开启了。跟我们讲一下，你越认识他们，越发现他们有哪些特质呢？
其实来更生团契恩典之家之前，除了监狱有教诲师的帮忙，其实我母亲也有拜访他们，因为我的母亲觉得不管我再怎么坏，这也是我一个机会嘛，所以我母亲就自己来到恩典之家来拜访当时的辅导同工。那我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她一进到恩典之家，看到第一个辅导员也是就是身上都很多刺青，我妈就跟我说她其实当下很感动，因为我们因为好奇，我过去在社会上我身上有点刺青，虽然对我来说好像这是好像我与众不同英雄的一个象征，但是我对我妈来说其实是一个羞耻的记号。所以我妈凭着外貌来认人，觉得说这样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得到改变，对我妈来说我要改变就是
有希望，
是有希望的。所以我母亲对我来恩典之家也是充满了期盼。所以我来到恩典之家之后呢，其实我是很愿意改变，但是就是面对自己光烟瘾就没有办法克服，所以其实也让我很懊恼。那我是有一天在偷抽烟，我自己觉得怎么都已经27岁的人，怎么好像还是冥顽不灵。所以我在恩典之家虽然常常听他们说读经祷告信耶稣，也很有很多牧师传道来教我读经祷告信耶稣，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信我的。不过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大概是凌晨四五点起来偷抽烟，越抽就觉得自己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国家。所以我就做一个祷告，我就说，上帝啊，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的确从很多人的生命生活当中看见你，求你帮助我，如果你是真实的话，你如何改变他们，你如何使用他们，也求你照样来改变我的生命，使用我的生命。我想那时候我虽然没有决志祷告信耶稣，但也真的因为这个祷告，上帝在我的心中动那奇妙的工作，所以我就很有勇气的跟他们说，我想要进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的辅导。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讶异啦，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叛逆然后讲不听的人，但是突然自己说要去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辅导，那就好比说我刚关了两年，但是我现在又主动要去晨曦会关一年半，所以他们也觉得说这是真是假。不过我真的觉得上帝在我的心中动奇妙的善工，所以我进晨曦会是非常笃信我愿意要生命改变，所以我到晨曦会我非常快上路，我愿意读圣经，我愿意听圣经，然后在晨曦会里面改变自己。
所以进了晨曦会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这对你而言，这个组织，这个时间段，其实它不是一个功能性而已，你是真的希望你的生命改变。
是，因为我觉得透过这短短的25天，让我对我的生命有更深的看见，就是我如果生命本质没有改变，其实我没有办法戒毒成功，因为吸毒那已经成为我生命一种满足，一种追求。那就算我短暂生命改变，如果我的环境没有改变，我还是很容易重蹈覆辙。
刚你讲到我说在半夜四五点的时候，你其实不经意的对着在恩典之家可能听到那些依稀的福音信息，然后的那位上帝，你有一点点回应，希望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好，但是当你真的决定说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然后你要去寻求这位上帝的时候，你遇到了哪些状况呢？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进到晨曦会， 我坦白说，我自己发现，如果晨曦会没有上帝，对我而言，它比关还难关。
嗯，
不能抽烟，然后没有电视好看，然后也不能骂脏话，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在监狱还有相当的自由，但是就是因为在晨曦会有耶稣，有生命改变的盼望，所以晨曦会虽然没有报章杂志，没有电影，然后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槟榔，不能骂脏话，对我来说这个生命的改变是有盼望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在晨曦会的生活。因为在晨曦会的生活，透过同工的陪伴，透过晨曦会的扶持，我是能够清楚看到将来生命改变的一个盼望。
其实你刚刚从你的人生的一开始，从小学开始，其实一直直到这个阶段，好像生命都并没有为了某一个盼望而开心，好像都是大概未来会得到，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这样。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个盼望好像离你近了一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信仰的群体带给你的这个盼望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以前总是觉得人生就是可能有钱有事，想要什么我就可以拥有什么，但是也是因着吸毒成瘾，然后让自己一无所有，我才发现其实过去所追求的是一场空，或许我不了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我在晨曦会，特别在我在恩典之家那一段时间当中，那一些辅导员在我心中，在我生命所做的，我会发现其实一个人能够去帮助一个人，让一个人生命看见希望，虽然这个工作可能钱不是很多，可能也很辛苦，但是这个工作是有价值的，而且他不但是能够去帮助别人，最主要他自己也能够稳稳的在上帝的面前过好他自己该过的生活，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以前我虽然可能对我的人生有憧憬，但是我其实对婚姻对家庭是没有概念的，但是也因着在晨曦会，我看到许许多多戒毒过来人，他们不但生命改变，他们不再吸毒，他们可以在戒毒村里面帮助我们，陪伴我们，并且上帝也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婚姻关系，亲子生活。而我以前不会的，我觉得在基督耶稣里，只要我相信跟随耶稣，上帝会慢慢的带领我去享受我的人生。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想要请问一下新国兄，就是您在信仰的路程上，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你说这个信仰其实带给你盼望，然后你觉得第一次人生觉得其实是可以比较正向一点点，然后甚至你不只是个人得到盼望，你甚至可以去影响他人，让别人觉得有盼望。但其实你接下来人生路，其实我相信也不是一路就都那么顺遂，你应该也有许多时候是也许你有烦恼，你有忧愁，然后在信仰中你曾经把它放到祷告里面，但是并没有被上帝应允。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没有这种经验呢？
我个人感觉在我这个信仰旅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其实我到晨曦会接受辅导，我是做好预备的，而且我是很清楚明确知道说，我将来我也期盼我努力，然后上帝也使用我。虽然当时我还没完成国中的毕业文凭，但是晨曦会有自己的门徒训练中心，在那边接受装备之后，就能够成为晨曦会的同工。然后就是别人怎么帮助我，也因着我在晨曦会接受栽培，我也能够成为一个帮助人的人。所以我其实也是感谢主的恩典，我到晨曦会的第一天，我的方向就是很明确的，所以我每一天也是为了要报考晨曦门训而努力。但是很奇妙的，我在戒毒第二年报考晨曦门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被录取， 所以当时其实对我的冲击是大的，我就会还是会，虽然自己做好预备了，也是要顺服上帝，但是会想我都那么用心的预备自己的，上帝还是不用我，而且自己还是会感觉我们要预备考晨曦门训，我有考上没考上，这不关乎个人，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看着我们嘛，所以会觉得自己好像自己的努力没有被肯定白费，然后就会想是不是放弃，或许上帝没有使用我，甚至我干嘛要窝在这边，好像让人家看不起我，好像我一定要非考晨曦门训不可，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念头，甚至是要想说要离村，然后就顶多不要再读了，反正我觉得好像我不读晨曦门训我也可以有别的出路，但是也感谢上帝的恩典啦，上帝也在这一些挣扎当中让我思想，我在这两年口口声声说我要跟随上帝，我愿意将一生都献给上帝，上帝只是让我再多等一年而已，我就等不下去了，我就要放弃了，这个考验岂不是上帝其实给我一个期中考，只是要让我看看我信心到底有没有像我自己所认为所期待的那么充足，所以也感谢上帝，我虽然当下有很多复杂的念头，但我还是决定时间是在上帝手中，所以我愿意顺服上帝，所以我是在晨曦会接受了三年福音戒毒的辅导，我才成功的报考晨曦门训，所以来完成晨曦门训的学业跟装备。
在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请问，就是其实您刚刚有讲到说在监狱里面你认识了一位角头老大，然后这位角头老大你本来认为说要是有朝一日当你可以摆脱毒品的这个毒瘾，你是可以想要回到他的身边，然后去让自己的人生有这个引号的一番作为的，可是你现在进入了福音机构戒毒，然后你甚至决定要继续的服务那些需要戒毒的人，透过福音来帮助他们，这跟你本来预期的人生的所谓一番作为，可能是名利啊，可能是权力啊，那些越来越远了，你怎么样子让自己不会再回到那个状态，或者是觉得怎么样子建立这个价值观，认为说诶，我现在决定要选择的是福音这条路，而不是世上的权力金钱这条路呢？
我想一开始在恩典之家几次抽烟被抓的经验，让我知道我自己连烟这个最小的毒害都没办法戒除，更别讲毒品，然后到晨曦会的生活也因着是一个群体生活，其实在晨曦会里面也是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所以也会在别人的生命生活当中看到一些借鉴，我会发现其实我没有别人这么优秀，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在晨曦会接受辅导，我们每一个人都信誓旦旦，而且我不要说我在晨曦会才会说我不再吸毒，我其实从24岁开始因为被抓，我就告诉我自己不再吸毒了，可是我每一次还都是屡戒屡败，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生命是有相当的认知，特别是对毒瘾这一块，再加上我越认识上帝，我真的越发现上帝所赐给我的平安和满足，其实并不是我过去可以用金钱或者是我过去想要在社会上得到这些东西来满足的，所以上帝让我的生命生活得着了真正的踏实和满足，然后我也很享受在其中，特别我在晨曦会越住越久，会帮助我越来越珍惜我的新生命和新生活。
新国传道有没有一句经文愿意分享给听众朋友，当你在想要胜过试探，胜过你的老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文是特别鼓励你的？
我特别想到就是我刚到晨曦会的时候，当时对上帝也是懵懵懂懂，那我们在晨曦会要背经句，而且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传道同工来到我们当中来教导圣经，我印象非常深刻，甚至不单是老师在课堂都会不约而同的提到这段经文，甚至我在地上捡到一张金句卡都会是路加福音一章78节79节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坦白说我当时不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但我读到了我们的上帝要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不就是我吗？ 并且上帝要把我的脚引到这条平安的路上，就让我真的很确信上帝是在对我说话，那我也愿意跟着上帝的光走在这一条平安稳妥的路上。
今天非常感谢汪兴国传道，他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汪兴国传道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